尊敬的听友们，您好，这里是音频节目《听学编程之 Python》。听学编程是唯一从实际出发、真正有效的学习方式，在地铁里、公交上、散步中，不浪费时间、不消耗精力，是闭着眼睛都可以学习的高效方式，让您的编程学习事半而功倍。咱们这个快速入门系列呢，实事求是来讲，开始我并没有投入太多的时间，因为我是想呢，利用这个硬核系列把一些关键的概念给它说明白、说清楚。但是我发现呢，很多人是没有相应的基础，但是对 Python 呢又特别感兴趣，反而呢，我是觉得应该把这一块这个系列的呢赶一赶，把这个内容做的稍微丰富一点。特别是上一次做了一个这个房价的这个计算器啊，这个感觉还挺好。那么呢，这一次我们就来第三课讲一个什么呢？名字叫宝玉在《红楼梦》里说了什么，有点这个咱们也凑凑这个文学气息啊。当然了，我们重点还是说 Python 啊。言归正传， Python 呢，它处理字符串应该来说是在主流的程序语言里面比较方便的了。它和其他语言的，如果是特别专门来处理字符串呢，你不能说它数一数二，但是由于它的方便性，就是能这么方便的来处理，这个平衡性综合的来说，我觉得它是不二之选。那么我们如果用 Python 来处理字符串，要掌握哪些知识呢？我给理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有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字符串，第二个是 Unicode，第三个是列表。这三个知识呢，它有其这个内在的一致性，等会儿我说大家就明白了。先说这个字符串，字符串呢就是怎么表示它呢，就是一个单引号中间几个字符，其实就是字母或者是中文都可以，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引号，就这么两个引号中间，这就叫组成了一个字符串。其实这个字符串指的呢是引号中间的这个内容，两个引号不算字符串，两个引号叫什么呢？叫标志。有了这两个引号，咱们这个解释器就能够识别它为一个字符串，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也可以用双引号，如果开始用了单引号，后面就要用单引号，如果开始是双引号，后面就是双引号成对出现。非常简单，一个单引号加上，举一个例子， hello h-e-l-l-o 加一个引号，一回车咱们就有了这么一个字符串叫 hello。 那么字符串有讲几个内容呢？我想还是三个，一个是这个加法和乘法，第二个呢叫索引，第三个叫查找。咱们一个一个来，首先说字符串的加法和乘法，这可能听起来有点新鲜，说这个字符串怎么能加乘呢？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就是把两个字符串连到一块，连到一块用什么操作符呢？一个加号，把两个字符串，不管是字符串直接两个引号出来了，还是赋值过去了两个变量，中间来一个加号就行，直接就连到一起了。那么什么叫乘法呢？那个我给大家说一个，比如说我要是说把这个 hello 连续的加九次，那可能要写很长， hello 加引号 hello 这样下去。如果我用了 hello 然后一个乘号，一个星号啊，代表乘法，原来说过的一个九回车，那就是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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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就这么变成了一个字符串，好理解吧。再说第二个内容，就是这个索引。什么叫索引呢？你开始听可能不熟悉，但这个概念在程序里面特别常用。说白了，索引啊，它就是在存储啊这个字符串里面每个字符在内存中的位置的序号。如果说这么说大家听不明白的话，我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班，咱们上学的时候同学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学号，按照学号如果排成一个顺序的话，那么这就叫学号，就是索引。只不过咱们的这个索引不是从一号开始，咱们是从零开始，这也是程序的惯例。为什么呢？因为把它看成地址的话， 那么在这一个序列的最开头，它这个地址就是从零开始。那么有了索引，我们能干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根据索引来获取里面的字符。就好比方说，我给你一个班里面学生，一个学生的学号，你就可以把这个学生找出来。那同样的一个字符串，如果我给了一个索引，那么就能把这个字符给它找出来。还是拿上面的例子，一个单词叫 hello， 在 hello 后面加一个中括号，中括号里面就放着一个索引。那么索引嘛，是数字零一二三四这样的东西。那如果放零，那么回车之后，我们想一想会得到几呢 ？Hello， 然后零，它的第零个位置得到的索引就是第一个字符，就是一个 H。这个 Python 呢，这个字符串特别有意思的一条就是还可以用复数来取。比如说我在刚才的这个零这个地方换成负一，那么回车之后会得到多少呢？我给大家说，如果是负值，那就是说咱们从右向左依次开始取。那个负一的话，咱们来看，如果最左边是零，那么最右边那么就是负零。负零没办法取，因为零和负零是一样的，所以负一呢就是负零向左边移动一个。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 hello 最右边向左移动一个，取出来的是多少呢？就是那个 o。 那这个就是通过索引来取字符。通过索引还可以用来取切片，这个是一个取子字符串这么一个概念。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还拿这个 hello， 如果说后面的这个中括号里面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什么呢？两个数字中间用一个冒号隔开，比如说零冒号二，回车之后我们会发现它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从零这个索引位置开始到二这个索引位置结束左边，记住是开始索引的右边，这个字符是第一个，然后结束的那个索引它的左边。我们拿这个 hello 来讲，这个 hello 是 hello， 那么 h 的左边就是零，所以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取，所以第一个就会取到 h。 那么结束在2在哪里呢？我们来看H 的左边是 0， H 的右边这个空就是 1， 然后1右边是个 E， 英文的 E， 那么 E 右下角我们想象一下它有个标记啊，那个地方就是2，所以就从这个地方截断。我刚才说的啊，就是开始的右边和结束的左边，那取出来是多少呢？就是 HE 这么一个字符串。那么用索引在字符串里面取子字符串，这种操作就叫做切片 slicing。 如果说我嫌麻烦了，比如说我就想取从第一个到最后所有的全部取出来，就是说我一个字符串头一个字母不要了，要剩下的，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因为我不想查你这个字符串有多少个字符，有办法了，我直接就在这个中括号里面呢，先是左边的开始定下来没问题，是个一，冒号的后面我什么都不填，这样的时候它会自动取到这一个字符串剩下的所有内容，那么一回车它就得到了一个 ELLO 这么一个字符串。那么同样的，既然后面能省，那开始也能省，所以如果说我们尝试一下把后面中括号里面的内容换成前面是空白的什么不填一个冒号，后面是一个一，那么我们想回车之后是多少呢？就是一个 H。 这个就是索引的使用方法。说完了索引，我们要说字符串的最后一个功能叫做查找。就像我们刚才说一个班的同学根据学号可以找到学生，那么我可不可以知道一个学生的姓名，比如说张三，我想了解到他是在哪个位置，就是说他的学号多少，他排在哪里呢？这个就是查找的功能。这样的时候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个方法，这里的方法不是咱们中文中的方法， 是在程序里面用的语言，它就是叫方法，英文名叫 method。 那这个方法呢，其实啊就是一个函数，后面我们会说到，简单介绍一下方法的不同呢，就是它是属于类或者类的实例，叫做对象这个东西的，就是属于类或者是对象的。听不懂不用着急，这个呢就是简单大家有个印象，那可能有的人会明白。举例来说，我还是举例子讲，就是拿刚才那个 hello， 还是那个 hello 后面加上一个点，然后输入什么呢？ find， F-I-N-D， find 之后加一个括号，括号里面呢输入一个 l 这么一个这个字符，当然是用引号引起来的，表示它是一个字符串。那么我们回车之后，它就得到了一个2，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用 hello， 它就是一个对象，它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的对象。那么这个对象我用一个点，它就调用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字符串类型具有的方法，就是它是能够查找这个字集里面的某一个字符所在的位置。那么后面我要输进去就叫参数，这个参数呢我们输的就是一个 L 呢包在这个两个引号中间，表示它是一个子字符串，儿子的子，子字符串。回车之后我们会得到2，得到2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排在 hello 里面的序列2的位置。但我们想 HEL 那应该是3啊，别忘记了我们的索引是从0开始的， H 的索引是0， E 的索引是 1， L 的索引是2。那我再深一步，如果说我们不用 find， 我们先说为什么吧。如果我们这里面有两个或以上同一个字母，比如说 hello 里面是有两个 L， 那对于这个两个 L， 如果我想查右边一个，当然了我们可以把前面一个查找完了之后再运行，还有其他这个加其他参数的办法，但是显然很麻烦。如果这个函数，如果这个字符串特别长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办法，只要在里面把这个方法换成叫 R-F-I-N-D， 这个 R 就代表 write， 那么就是一个 hello， 然后一个点，表示使用这个实例的方法 R-F-I-N-D， 同样是括号里面还输入引号里面一个 L， 回车之后呢，它得到的就是从右开始第一个找到的这个子字符串就是3。那么我们知道了怎么样去查找，最后再多介绍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知道这个字符串的长度呢？我只要输入一个 LEN 加上括号，把你要算长度的字符串丢到里面去，回车它就能得到这个字符串的长度。那么这个 LEN 呢，它就是一个叫内置函数的东西。在这里面呢，我们要稍微的解释一下，这是函数。刚才我说的那个 find 和那个 rfind， 它们呢是方法。你说这两种东西它有多大的区别呢？首先它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方法，它前面必须要指明它是什么类型，什么类，什么对象，然后加一个点才能跟方法。那么如果说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求长度的 LEN， 它直接来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函数，而且它恰好是一个内置的函数，也就是解释器自带这个功能，你不用去想别的东西，你直接用就行了。只要你想求一个序列的长度，就是放一个 LEN， 然后一个括号里面把这个对象放进去就可以。那么和这个类似的，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过一个叫 exit 加括号，它就是相当于告诉这个解释器我要退出了。这些东西呢，解释器看得懂。好，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内容，也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内容，叫字符串，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说完了字符串，我要该说一个叫 Unicode。 这个名字啊，听上去会非常的陌生，但是呢必须要讲，而且一讲了之后呢，大家就明白了，它就熟悉了，就变得不这么陌生了。 Unicode 我们怎么来 分解一下这一个单词，前面是 U 和 NI， 这个 U 你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是全体、全宇宙、整体这么一个概念。那个后面的 code 呢，这个 code 就是码，这个 Unicode 连起来就是全宇宙，所以这个概念啊，统一的码。那这个统一的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它跟我们说的这个字符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就来说这个内容。说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别忘了刚才说的那个字符串的内容。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第一个印象，我拿什么来给你们第一个印象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用一个 S， 然后赋值一个等号嘛，赋值，然后一个引号，里面写上中国两个汉字啊，回车，这个是 S 有了。我再用一个 U， 赋值号，还是这个中国引号中间啊，两个字中国，但是在左边那个引号的在左边，我加上一个 U 这么一个字母，回车。那么这两个不同的变量，上面一个 S， 下面一个 U， 有没有不同？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回车之后，它都是输出中国，只不过后面一个在中国前面加了一个 U。那好，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像刚才那个求长度的 LEN， 还有那个 exit 退出解释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呢，叫 type。 这个 Python 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里面的函数啊是表意能力很强的，没有这么多复杂需要背记的东西，跟英文单词关联性比较强。这个 type 就是 type， 就是类型的意思。那我们用个 type 括号把刚才这个 S 输进去，一回车，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东西，写着 STR， 说明它是一个 STR。 STR 是什么东西？ STR 就是 String 字符串的缩写，哎，就知道了它是个 STR 格式。那么我们刚才这个 U 呢，我用 Type 放上 U 回车，会得到一个叫 Unicode，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单词。哎，它们的类型竟然是不一样的，那这两种类型到底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要这么搞这么麻烦呢？我要给你讲，原因就在于啊，解释器内部啊，这个解释器它是美国人开发的，它里面呢不支持，它也听不懂中国话。简单说，我告诉他中文的字符，他是不能够理解的。我说的这个中文的字符，大家注意，它是我们汉字。我们这个汉字呢，如果要放到解释器交给它，它需要把它当成一个举一个例子，它只能当成一段叫字面性的文字，就是说它就把它当成一串。我们来理，我不知道有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啊，我再说一遍，刚才我没有说清楚，就是对于编译器来说，他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东西，他甚至呢他也不会写你的字，因为很复杂。其实我们如果看到韩文的时候，朝鲜文啊，韩文那个，我或者是日文，我们也觉得你只能跟着画，对不对？其实你可以一笔一画把它们全部画回来，然后也是这么一串放在这儿，但是你不会断句，你不会分，你甚至不知道上个下个之间有什么关系。解释器看到我们的中文字符也是这样的，它只能把它当成一段字面的文字，不能对它进行什么呢，叫语义分析。什么叫语义分析你不管，反正就是说解释器只能把它当成这么一块，完了之后就听起来就是乌拉乌拉乌拉的一堆话，它也看不懂，但是它能放在这儿。那么刚才我给出的这两种情况呢，它就有一个稍微的不同。第一种情况，如果 S 直接等于中国放进去的时候呢，它是按照叫八个位一个字节的形式在内存里面存储。如果使用后面的 U 加上中国呢，它是用16位一个字节在里面存储。具体是什么意思你不用管，知道就行了，反正你就感觉是有一点不同了，对吧？ 好，只要你能感觉到这个解释器在存储中文的时候会有点不同，我们就来说深入理解，这是第二个内容。如果仅仅需要存在那里，那个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使用的时候呢，我把它拿出来，直接拿出来就行了嘛。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把它显示在屏幕上面，我们脑子里想一想啊，我给你这个输进去的东西，你要把它显示在屏幕上面，怎么显示？因为这道显示的这个过程，它是这样的。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我觉得特别能够说明问题啊。我们都见过某一个县啊，这个县呢，它的名字叫曹啊，比如说曹县啊，这么一个地方，他们特别喜欢在大型晚会上面举牌子举起来。那么 CPU 计算机，我们计算机这个 CPU 啊，当它读到一个字符的时候呢，比如说中国的中，它其实不是读到这个字符，而是读到代表这个字符的数字。具体数字我没查都能查到的，比如说5300，指挥员就看到了这个数字出现，他就发出指令。那么有牌子写着中的那个人，他就把牌子啪举起来，就是这么回事。你在屏幕上，就你在这个主席台上，你就看到中这个牌子举起来了。那同样的，然后下面一个他看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他一对应一查表知道是个国，那么他就指定说举国的那个人把牌子举起来。这个方法是不是明白了？那我们就注意，如果是英文的话，英文只有几个字母，大小写加在一起，加上各种标点符号，所有东西加起来，最后不超过128个，127个牌子可以表现所有英文的文字，甚至连控制字符都有了。什么叫控制字符啊？比如说我规定了某一个数字，比如说什么120几，指挥员看到之后不举牌子，高喊三声伟大伟大伟大，或者说从这个地方开始换一行换地方举牌子。注意，它127个牌子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英文它只有这么多字母，26个英文字母，对吧，加上标点符号。但是中文呢，中文起码几十万吧，你几十万个，你得做多少个牌子？需要，比如说一百万，对吧？这是七位数，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十进制算，我说这个量级啊，127三位数就解决了这个英文的问题，但是搞定中文这个问题，起码要七位数，就是这个宽度啊。咱们就说的是十进制。那么如果是二进制呢？具体二进制是什么？如果不知道的，那您就再学一学啊。我不多讲，八位数就能够搞定所有的英文，全部都能表示出来，但是得16位才能搞定中文。那么我们举牌子，通过数字来举牌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形成这个概念。所有的文字的字符我都用一个固定的数字来表示，那么这种方法就叫做编码。注意，这个编码我对应的英文是 code code， 不是 encode encode， encode 它的英文翻译也是编码，然后 decode 就是解码 decode， 但是不是，把这个三个区分开， code encode decode， 把数字和字符对应起来叫编码。那么英文说过了，127个牌子就能举出所有的英文字符，那么它的编码只需要127个，那么在二进制里面8位就足以搞定，因为8位二进制对应的十进制就是这个256，那么16位数字才能搞定中文，也就是很长很长，是它的两倍的这个宽度才能搞定中文。那么在搞定中文的时候，这种编码和英文的这种编码，这两种体系它肯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同样的数字在两张表里面表达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甚至说在英文的这个表里面它只有前面那一段，它就没有超过128个数以后的数字，那显然它们俩是不通用的。那么有中文有英文，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种语言呢、啊、 那可不只是中国人和这个美国人，那么多语言怎么办？那么多字符怎么办？日文、法文、德文，对不对？各种拼拉丁文字符还好，那除了拉丁文字外，还有不同的拉丁文、希腊文，还有就是汉字类型的这个文字。所以呢，我们这个为了防止以前啊，这个都是进行转码的，这个有些人会知道。那么现在呢，提出了一个就是叫 Unicode 这个概念。Unicode 就是我用一张大表，完整的从开始把所有的人类的啊这个字符里面呢有的东西全部排好。那从头开始，当然最前面就是人美国人这几个，后面的呢中国也在里面占了一个区，哎，排好，你们都排好，全部都在一张表里面。那么这个 Unicode 就肯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了，但是什么呢？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就像我们很多事情一样，它是个美好的理想，我不说幻想。人类用所有的字符啊，用一套数字来表示，什么都好，但是就有一个问题，而且是美国人第一个不同意，就你这太浪费了，我这128个搞定的事情，你给我搞16位，16位就2的16次方，你算的是多少啊？太多了。我同样存储一个小小的英文字母 A，我也得搞你2个字节，美国人不同意。所以呢，而且说实话，在输送的时候，你这平时如果是一个 T 的数据，你搞了这种方式，那就起步2个 T 啊，对不对？这就是一种浪费，确实是一种浪费。所以就发现了一种叫 Unicode 的编码转换格式，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叫 UTF-8。这个 UTF-8 呢，叫 Unicode Transformation Format，Unicode 的 Transformation 变形啊，或者叫编码转换，Transformation，我就跟那个变形金刚搞混了啊。然后 Format 格式，后面杠八表示它是8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把 Unicode 呢进行了某一种规则的转化，使得。如果原来这个127以内的这些，它还是用一个字节，8位的一个字节表示。如果超过了八位的话，什么16位啦等等的，它用某种转换方式把它也转化成为八位数能够来表示的这么一个编码，让把它们能够连续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是产生了一种可变的。适应性比较强的方式。那么 Unicode 我们知道了，它和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那127个那种字符的表示方式，其实它是叫 ASCII 2。我们会看到 ASC，然后一个 R 一个 I，它是美国的这个标准的这个编码体系。这个标准的这个编码体系，在我们 Python 里面，我们脑海中有个印象，它对应的就是 STR 的格式。那么 Unicode 它这个编码体系呢，在这个 Python 里面就是 Unicode 这么一种类型，这就是两种类型。那我们反观到最开始，我们对这两个中国，第一个中国和加 U 的这个中国，这两种类型其实就是两种编码体系，什么概念？表面上看它都是中国这两个字，但是它是使用两种编码体系的，也就是说。上边的这个没有 U 的这个中国，单纯的它的表示中国2个字的这个编码，这个数字和下面使用 U 了以后，它内部的那个数字，就是那个负责举牌子的那个序号，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两者的这么一个区别。那么由于有这种区别，我们呢还要，刚才我们说了嘛，就起到了一个想要压缩的作用。又发明出了一种叫 UTF-8 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么说啊，就是把这个 Unicode 转换成为了和这个 STR 这种八个字节、八个位一个字节的宽度能相同的、相互兼容的一种编码格式，就叫 UTF-8。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美国呢，它造了一辆这个火车轨道的宽度就是八位，它用的很好，但是中国必须要用16位宽的 这么一种火车。怎么办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中国的这16位宽度的这个火车，这个一个车厢它宽是16位的，拆成两个8位的车厢，放到这个8位轨道上，哎，就可以跑了。根据车厢的不同，有的是拆成一个，有的拆成三个，有的拆成四个，同时呢能保证是能拆能装，到了站了以后还能组装回原来的16位的这个车厢，不会错乱。那么这个我们和它对应起来，就是如果说是这个 Unicode， 那么直接就是换了，美国也换了，换了一种16位的这么一个火车轨道，以后这天下同轨，不存在什么这个小轨火车了。但是由于美国包括我们 Python 这个二点级的，它内核呢，它就是使用这个 ASCII 的这个体系，也就是 STR 是它标准处理的这个格式，那么它就是8位的。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般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呢，在后面会遇到，我们就要使用一个井号键，一个井号符号，然后后面一个这个中间一个 dash 一个减号，加上星号 dash， 然后 coding 冒号写上 UTF-8， 然后杠星号杠，这么一个标志，就是告诉文中的所有字符转换成为这个 UTF-8 的这种格式。那么转换成 UTF-8 的格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篇文章里面所有的字符是采用八位一个字节来表示的，记住这个一定要清楚，这里面就没有 Unicode 的事了。 Unicode 现在我们不考虑， Unicode 是16位一个的，因为如果在同一个文章里面，同一篇里面，有的字符是16位一个字节，有的是8位一个字节，那它在表示显示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注意这有几个层面啊，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理清楚，很关键的就是第一个层面上呢，就是这两种字符啊全部一堆堆到那里，这个时候是体现不出区别的，就是在内存中你该是多少数据你就多少数据，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我需要对这些字符进行显示，我要在屏幕上显示，那么我就要知道举哪个牌子，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叫两种编码体系。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所有 Unicode 的这种这个编码，就是需不是 Unicode 版，就是需要用 Unicode 来编码的这种这个中文的这种字符转换成为 UTF-8， 它在内存中的格式也是八位一个字节，它和这个 ASCII 也就 STR 是一样的，它们能够兼容，就是对这个系统的内核来说，你拿进去 UTF-8 对它来说呢就是一个 STR。 那么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如果我要对中文按照一个字，就中文的一个汉字来进行处理的时候，那么刚才这种 UTF-8 是不行的，因为你是已经把它拆散了，然后只是为了传输用，这个时候它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一个字符对它排列的。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说那么我一个字符串的时候，可能这个第一个字符占了是一个字节啊，八位一个字节，也许第二个字符占了就是那个16位字节啊，16位两个字节，那长度不一样，我这没有按照，如果按照八位一个字节那就没办法处理了。那么呢我怎么办呢？我要把它转换成为原来的这个 Unicode 这种格式，那么它是等长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对字符中的每一个字符，汉字里面的一个中一个国来进行处理，每一个字符在内存里面用多少位来表示它，这么一个概念。一个是八位的，一个是16位的，一个是把16位呢通过某种转换方法把它转换成为八位了。所以记住 UTF-8 它是一种真正的叫编码格式，它不是码，不是 code， 它是 encode， 它是对这种码进行了一种变换。那么相应的把 UTF-8 格式 UTF-8 这种格式编码出来的东西转换成为 Unicode 就叫 decode， 这就是一个叫解码的过程。而我们最开始的这种不管你是 Unicode 还是 STR， 它都是一种叫 code， 它是一种码，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码的系统，其实在这个程序里面叫代码页，这个咱们不需要知道，就是知道这三者之间是一个大致什么样关系，我觉得就够了。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字符串除了里面是有一个字符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考虑，同时它是一个串， 什么叫是一个串呢？在这里面 Python 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sequence， 序列。序列就是从一个一个一个有序的排列，注意有序，它不是随机的，它的顺序是固定的。所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内容，叫列表 list。 列表呢，它是一种典型的一个叫，注意了，它是可变的序列，也就是说序列啊，这还挺复杂，有两种，一种是不可变的，一种是可变的。那么什么是不变的序列呢？就是这个序列它拿出来之后，你没有办法来修改里面每一个元素的值，你变不了，这种叫不可变的。而可变的显而易见，就是我可以对这个列表里的每一个字进行修改、替换、删除。那么举个例子，什么叫可变的呢？字符串啊。什么叫不可变的呢？字符串，它就是不可变的。元组，以后我们会说到这个 tuple 元组也是不可变的。还有就是 xrange 的生成器，听一下就行了。重点说，咱们就知道字符串是不可变的，因为一个字符串出来就出来了，我不能够说修改里面，比如说刚才那个 hello， 我把第一位小写的 h 我给修写成大写的 h， 对不起，不能这样操作。这个就是我们和这个，注意，和这个 C 语言啊，和这个 Java 啦等等，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Python 是没有办法进行修改的。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在这种时候它和 Java 以及 C 语言的这个常量它是有关系的。啰嗦了啊，不讲，反正它就不能改。那么第二种就是叫可变的。那么可变的第一个就是 list， 它还有一种叫 byte array， 叫字节数组，我们后面会提到。这个 list 它就是可变的，也就是说这一串我可以来修改。我一般学生，我要想让比如说第二个学生他退学了，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把第二个学生从这个列表里删掉，后面的一个依次前移。或者是什么呢？两个学生他俩调换了顺序，我把第三个调到第十个，第十个换到第三个，他们俩的这个学号就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叫做可变的序列。那么一个典型的 list 是怎么样定义的呢？就是一个中括号，一个中括号里面好多个元素，可以是不同种类型哦，中间用逗号进行分隔。比如说第一个元素就是一，第二个元素是一个字符串，什么字符串呢？里面是一个 A 两个引号这个字符串。那我们知道了 list 列表的格式，它同样和前面对照起来，和字符串比也是有三种我们要掌握的这个操作方法。第一种叫合并乘法。那我们想象一下字符串是怎么样做的，把两个拼起来，对吧？列表也是可以这样。比如说我让一个列表是还有一个元素是数字一，还有一个列表里面呢还有一个英文字母 A， 那么把这两个列表用一个加号加起来，它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列表。第一个元素是数字一，第二个元素是一个字符，这个 A。 Python 里面没有字符，都是字符串，是有一个字符长度的字符串，都是字符串。这就是合并，就是叫加法。它也有乘法。什么叫乘法呢？我举个例子，把刚才的这个一后面这个刚才一这个列表乘以九，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了一个有九个一的这么一个列表，这就是乘法。我们的字符串有切片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取它的子串。同样，列表也有这个功能，它也可以通过同样的，就是后面一个中括号里面，前面呢是一个开始的一个索引，加上冒号，加上结束的索引，就能够取到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子列表。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需要搞清楚的一点，就是如果我直接对前一个列表取它的切片，不把这个切片附到其他的值，就是这个切片，如果我对这个切片进行修改，会影响到原来的列表。有点乱啊，我再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一个列表一二三三个数字给它赋值到 A， 这个 A 这个列表就是一二三，我现在对 A 进行第一个从第零个开始取到第一个这么一个切片，那么就是 A 然后一个中括号 前面是零冒号，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数字二。如果我对这个值的本身进行赋值的话，我就会修改原来的这个列表 A。 那么怎么样能够不对原来的 A 进行修改呢？那么我就是把它产生的这个切片赋值给 B， 也就是 B 赋值于 A 上述这些内容，回车之后我再对 B 进行修改，就不会影响到 A 了。这个是切片。那么同样呢，它也有根据序号来查它里面的元素，就是查找啊，还有一个就是长度，就是用 len 加上括号把它放进去，是可以取得列表的长度的。由于列表是可以改变的序列，所以它还有一个修改、删除和附加的这么一种可变性的这个能力。方法也是非常简单，我用一个列表，然后加上一个括号，就是选择它的索引，把它索引放进在里面来选择它的具体的字符，用赋值号后面放上我需要赋的新值，那么就会对这个列表进行修改。那么如果我想删除掉列表中的某一个值怎么办？我就用这一个列表，它是一个对象，一个点来调用列表的方法 remove remove， 把我要删除的那个值放进去，一回车就删掉了。如果我想要在后面附加新的值，列表 A 加上点，后面是 append 这么一个方法，加上括号里面我要附进去的新值，回车就完成了。那我们已经学习了 Python 的字符串和序列处理方法，能干什么用呢？坦白的说，一开始录音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先把这些知识点说完，然后看一看到底能够干什么。那么我就一边输入着，一边搜集着，一边写着，一边录着，然后我就在念叨这个字符串文字，字符串文字。突然就在结束的那一刻，突然有两个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文章。紧接着啊，不是那个文章啊，我就想到了一个我以前很想但是一直没有做的事情，我要把一个人说的话全部搜集整理出来。谁的话呢？贾宝玉。从哪里呢？《红楼梦》。《红楼梦》是中文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我不知道，但是绝对是文章的巅峰之作。读过《红楼梦》的人我觉得都会有感受，曹雪芹擅长从语言来表示人的性格，一开口就知道这个人是谁，性格是什么，地位怎么样，目的是什么，交代的清清楚楚，百人百词。同样一句话，两个人说出来，一两个字的区别，对谁说有区别，什么时机说又有区别，但是又恰当好处，你怎么看怎么觉得有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文的运用啊，曹雪芹绝对是出神入化了，这个一句话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心思技巧，爱恨情仇啊，我感觉就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全部出来了。我不是瞎说啊，我举个例子，《红楼梦》里面脏话比较少，相对什么呢？《金瓶梅》，对吧？塑造的人物黛玉，那个是曹雪芹心里面最干净的一个姑娘了吧，但是她却是为数不多的四五个人吧，这个骂过别人放屁的这么其中之一。那他骂谁呢？你们猜猜看。宝玉。这么一个女孩，她遇到谁都会礼让退让，处处压抑，把自己都憋到极致，这么一个女孩，或者是矫情到极点的女孩，但是在她最爱的宝玉的面前，她能骂出这个词来。所以通篇下来你就能感觉到，通篇看来对比他骂这句话，黛玉对于宝玉的这种信任到什么程度了，所以也就能够想到后面宝玉和薛宝钗成亲的时候对他造成了多大的打击。这扯远了，我们还是回来，就是用《红楼梦》这本书，我们今天把贾宝玉说过哪些话全部给他处理出来。首先是预处理，我们要使用文本编辑器把它的文字里面的换行符全部替换掉。为什么要替换掉？因为替换掉之后呢，我们要把它按照每一句话的结尾来分段。 这样呢，我们替换掉之后，我们再替换第二轮，就是把所有的下引号，也就是一句话的结尾，替换成为一个引号加上换行符，那么做这两个操作，我们就把这篇文章给它全部的处理成为了以一句话为结尾唯一段落的唯一行的这么一个文本格式，然后我把它取好名字，就叫《红楼梦》点 txt， 放在呢我的这个下载 download 这个文件夹里面。怎么来处理把他说的话取出来呢？那么我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我发现呢，凡是说的话，它都带有一个冒号，然后呢一个上引号，而在之前呢，它是以这个问啊、道啊、说啊、叫啊、叹，然后来指引的。然后我就发现啊，这个所有的话都是以一个冒号加一个上引号作为开始的，所以只要从这个地方截取，一直到刚才我们的那个换行，这就是一句话。那么我又在想，怎么能够找到说话的人是宝玉呢？就从这个一个冒号加一个上引号向前一直推到第一个出现的标点符号，在这个中间如果出现宝玉两个字，我就假定这是宝玉说的话。那么前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标点符号呢？我查了一下，无外乎就是一个逗号、一个问号、一个句号。那么再有的话呢，就直接它就是这一段这一行的这么一个开头了。其实也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就直接开始来写这个代码了。首先呢，我要建立两个列表，这个第一个列表呢，我给它起个名字叫 Jim 下划线 Talkers。 Jim 就是珠宝的意思，我用它来做宝玉，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下划线，然后 Talkers 就是说话者，我想把它来放什么呢？就是放我们最后出来的结果呢，是谁说了什么话，对不对？那这个里面就是谁说的这么一些这个文字符串，最后我会以列表的形式放在这里。然后第二个列表呢，就是 Jim 然后 talks， GEM 还是宝玉，后面的 talks 就是说我这个列表呢，就是准备来存储所有要说的话，赋值后面都是跟着一个空的一个列表，也就是一个空的中括号啊，一前一后。那么第三行嘛，我们就要打开这个《红楼梦》文件。打开的方式有很多种，我用最简单的一种，就是 file 这个变量表示名字表示文件，它赋值号后面是一个 open 这么一个函数，函数里面呢就是我放《红楼梦》的这个地址，我是放在这个斜线 users 斜线 henry 斜线 downloaders 斜线红楼梦点 txt， 是这么一个路径。这个根据大家这个不同而来确定它的不同就可以了，不要纠结这么多。最好使用绝对路径，也就是说第一个是从一个斜线开始，然后就从根目录上面找起。那么如果大家是在 Windows 条件下操作的话呢，这里面呢就是放在你 C 盘或者是 D 盘那个盘符为开始，总之啊，就是把这个文件的路径放在这里就行了。这一段的这个命令就是 file 等于号 open 一个括号，括号里面就是路径，这个路径是字符串，所以是加引号的。那我们学过了，这个是这么一个概念。而这个 file open 了之后，这个文件呢就打开了，就表示我们出现了一个文件的这个对象，这个对象和我们计算机磁盘上的这个 txt 红楼梦文件就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那这个 file 是在哪里起作用？就是在解释器里面，大家要跟上我的思路，就是解释器里面出现了一个 file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能够来处理我们磁盘上的那个文件，其实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我们工作的主体，一个 for 循环，for 循环在后面我们会讲到，今天我们知道怎么写就行了。一个 for 空格 for 循环，然后一个 line 就是行，因为我把每一行呢循环给它取出来， line 后面一个 in， 这是 Python 的一个关键字。in 什么呢？后面就是 file， 就是刚才那个 file， 一个点号 read lines 这么一个方法。这个是对象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文件每一行呢给它取出来。这个就是后面我会学的，它是叫一个生成器，就是每一次呢你运行一次，它给你抛出一行来，每一次一行，每一次一行会自动的便利这篇文章的所有行。那么这个循环的条件就输完了，后面跟一个冒号回车来输整个循环的循环体。循环体里面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知识的主体，我们要加以利用了。首先呢，因为我们读进来的这个文字啊，读进来的这个文字，它的这种编码不是 Unicode 的，所以因为默认的 Python 呢，这个2.2.7，它是默认读进来的时候，就是它里面所有的操作，全部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就是把这一堆拿过来，我呢放在那也不管，说是不管，其实就是用 str 这种格式来存储这些这个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那当然是不行的喽。所以呢，我就要对它进行一个编码。怎么编码？我要把它编成 Unicode， 因为我要处理它。所以这行呢就是这样写，用一个 U 加下划线表示这是 Unicode， 后面一个 line，U 下划线 line 这么一个变量。赋值，这里面就用到一个内值的函数，直接就是 Unicode 括号，括号里面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就是 line。我从刚才那个 for 循环里面每次读出来的这个 line 放在这里，一个逗号，逗号后面是编码格式。那么编码格式呢，我用 UTF-8 比较保险，因为你不管是 str 啦，你还是什么格式的，我用 UTF-8 是通吃的。那么如果我不用 UTF-8，答案是不一定。如果恰好这篇文章里面没有什么中文字符超过阿斯克2的这个范围的，是可以。但是我们翻译的是《红楼梦》，处理的是贾宝玉的画，那肯定是超过的，所以在这里就不行，那就是应该用 UTF-8 老老实实的。也就是说，当这个解释器它读《红楼梦》整个文本到这个解释器内容 file open 嘛，读一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超过了这个范围之后，他就会自动的使用 UTF-8 的这种格式对它进行编码了。那么我要现在把这种看上去像 STR 但其实它是UTF-8 的这种格式要转换成为 Unicode 的时候，我就必须在这里指明一个 UTF-8， 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保险一点，肯定不会错。那么 UTF-8 这个参数放进去回车之后，我们要来做第二个工作，就是开始要找到话说话的开始，就是一个冒号加一个上引号。那么我们用一个叫 colon index 的这个参数名字啊，不是这个变量的名字 colon 冒号的意思，下划线 index 索引，赋值后面是一个刚才的取出的 u 下划线 line 点，用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怎么样从右边开始找到第一个出现的冒号上引号？那么就是 rfind 里面的这个参数，注意了，因为已经转化成 Unicode 的处理，那么这里的参数也必须是 Unicode 的。那么就是一个 U 加上引号，里面呢是一个冒号，后面跟着一个上引号。我建议这个冒号上引号要从文本里面直接copy出来，因为它很容易出错。那么粘贴进去之后，我来换行。那么这个时候我得到的这个 colon index 的就是在每一行，我分这个一行一行里面啊，每一行由于最后我是按照一个下引号，也就是说话结束的这个标点符号来截断的，那么它向前反推遇到的第一个冒号和上引号就是这个话的开始。如果这个序号它的值大于负一，它的大于负一是它的这个函数刚才 rfind 的返回值，表示是找到了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就好，只要大于负一，说明从后面向前推，我找到了这个存在这个冒号和上引号，那么我就开始把这个值一定要取出来，但是注意取什么值，是取从这个地方开始向前的值。为什么要取向前的值？因为我后面要判断是谁说了这句话，那么我用一个这个 if 来判断。if 首先我们刚才这个 color indexed 等于 u 下划线 line 然后点 afind 一个括号，然后 u 引号里面是冒号上引号括号，回车之后用 if 空格，一个 if 空格语句是 colon 下划线 indexed 大于负一一个冒号，那么必须是大于负一，有这个值，有这个值，找到了这个情况之下，因为找不到的话它就是负一了，那么回车然后缩进，在这里面怎么办呢？我声明了一个直接定义了，就是一个 talker T-A-L-K-E 啊，就是谁说的这句话，它赋值后面是 U-Line， 也就是转换出来的每一行的 Unicode 这种格式，它是一个 Unicode 的字符序列，它是一个字符串。那么我怎么来取它的这个它因为它是包含了说话的内容和谁说的话，我只要说谁说的话，那么我就可以用一个叫切片的功能，还记得吧，一个中括号前面呢空着，冒号的左边啊给空着，空着就代表是到左边所有的内容，然后呢冒号后面跟着就是 colon indexed， 就是我们刚才找到的那一个冒号加上引号，那么一个中括号结束，那么这个回车之后，这个 talker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值，就是 u 下划线 line 里面从这个冒号上引号之前可能会很多哦，可能会很多，因为我是按照每个话的结束去切分的，那么在向前推的时候显然会出现有大段的文字，那么我们不管它，我要在什么范围里面找，如果在这个向前很大多一段话里面找的话，很容易找到宝玉这两个字，但是很多时候它就不是说出来的话，不是说它是来说这句话的，那么根据常理，如果说是宝玉到，宝玉说什么什么话，那么在宝玉到之前，那么很近的地方可能就有一个标点符号来进行终结了，所以呢我就来按照这个顺序，从刚才这个冒号开始，我要向前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找，只要是找到了一个逗号句号或者是问号，那我就停止，然后我就判断从这个地方到刚才的这个冒号这个一段里面有没有我要的宝玉，所以我用了一个 for 循环，这段是 for 啊 for 循环 for 空格 sign 这个符号嘛，然后空格 in 空格，这里面呢我就是要对这个 talker 这个，但是我因为是按照从后向前的顺序一个一个字符去找，所以我用了一个 reverse， 这也是个内置函数，就是把字符串整个颠倒一下顺序， reversed reverse 那个 talker， 然后一个冒号，然后回车，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循环从这个刚才我们那个说出话之前，谁说话之前所有的内容都进行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找，那么我怎么来判断找到呢？那显然是一个 if， 那就是 if 空格 sign sign 空格 in 空格，这里面呢是一个列表啊，一个括号一个中括号啊，中括号一对中括号里面呢是用 u 标志的，因为都是 Unicode 嘛，用 u 标志后面一个上引号两个单引号，中间呢是逗号，那么然后呢第二个是 u一个引号里面是个问号，第三个是 u 两个引号中间一个句号，然后这三个值用逗号分离，注意这里面 u 表示字符串里面那个逗号包括那个问号包括那个句号都是中文的，是我从文档里记住，最好从文档里拷贝出来是中文的字符，而我用来分隔的是英文的逗号，构成了一个列表，记住我们讲的那个列表的概念，那么如果这个 sign 是在问号逗号啊句号这其中的任意一个出现，那么好，冒号回车再来一个缩进，我就怎么办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一段话，前面呢描述了一段，就是我取出来的这段这一句话这一行啊，可能是这样的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什么什么，然后一个贾母又怎么样，贾政又怎么样，然后逗号，这个逗号后面呢可能是宝玉笑道，然后冒号上引号，对不对？那我由于是从冒号上引号向前取的， 我可以把前面什么不光是宝玉孝道了，前面什么贾政啊贾母一堆话全部取出来了，但是呢我只要是从后向前找到了第一个逗号句号或者是问号，我就能够尽短的把宝玉孝道这几个字给它取出了，那么前面的内容什么贾政啦什么贾母我都不要了。那么具体操作是什么样的呢？我就用刚才的这个 talker， 注意这是很大长的一串这个 talker 让它赋值啊，赋值号，赋值什么呢？对它本身进行处理，就是 talker 它取一个切片，这个 talker 是一个字符串啊，我取一个什么切片呢？注意刚才我不是从右向左找了第一个标点符号吗？我就用 talker 调用 talker 本身的函数本身的方法，这个 rfind， 然后括号就是用刚才那个 sign sign， 然后括号，加上一。为什么要加上一？因为我这个左侧的这个标点符号呢，它选的这个位置一定是我们那个字符串某一个位置左侧的这么一个序号，而我不想在文中后面出现这个逗号或者是句号或者是问号。那么呢我就加一，这样呢向右跳一个位置，然后引号中间的一个冒号，然后是中括号，右边呢省略，右边省略我们想象一下，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操作，它就会自动的这个 torque 呢它就会自动的一直到那个冒号上引号之前，也就是我把我要需要的就是那个可能啊就是宝玉孝道这几个字就取出来了。那么好，取出来之后，这不就是使用 for 循环，在每一个刚才我们每一行每一行取嘛，取出来的这一个行里面，然后来找这个是从这个第一个标点符号开始到冒号上引号中间的这段文字。那么我们找完了这段文字之后，我们对它进行，如果里面有逗号问号句号，我们就给它进行截断。如果没有呢，那么注意我们刚开始赋值的时候 talker 我们是给它赋值了一个就是完整的这么一句话，那么就不变 talker 就不变。现在我就来判断这段话里面到底有没有宝玉，那么就是 if 空格 talker 点 rfind 从右开始向左找，里面是一个 u 然后引号，里面汉字宝玉两个字括号大于负一冒号，就如果是找得到的话我就回车，回车之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把这个第一个 talk 给它定义一个，就是他说了什么话。 talk 呢就是等于 uline 然后 colon 里面用切片，左侧呢是 colon index， 还记得 colon index 吧，就是找到的第一个冒号上引号，然后冒号后面英文的冒号啊后面是什么都不放，然后一个这个列表的结束符，一个中括号，这个 talker 就是他具体说的话。然后回车，回车之后呢，我要把刚才还记得吗？一个就是 Jim talker talks， Jim talks 就是说的话，把它这个列表呢，把它给添加到这个里面来，把刚才那个 talker 用 append 给它添加到这个里面，就是列表这个 Jim talks 点 append 括号 talk。括号好，这个我用这个 Jim 下划线 talkers append 这个方法来用把 talk 放到里面去，就是说的话。那么回车之后，我还要把 Jim talkers 就是说谁说的这一部分，然后这个点 append 括号里面是 talker， 这个 talker 还记得吧？就是两种情况，如果说从这个冒号上引号开始向左找，没有找到逗号句号或者是问号的话，说明那么这一段呢左边是没有其他分句的，这一段就是最开始，那么这个 talker 就是最开始赋值的那个 talker， 就是从冒号上引号左边所有的字符啊都在这里面这个字符串。那么如果是找到的话呢，那只保留从冒号上引号开始向左到出现的第一个标点符号中间的这些内容，那么这个就是 Jim talkers append 这里面的这个 talker， 就这个 talker 是有两种可能的，在刚才程序中是体现。那么回车再回车，这个 for 循环就已经运行了。那么运行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学到的这个 len 内置函数来判断 Jim talkers 和 Jim talkers Jim Talks 和 Jim Talkers 这两个列表它的长度，如果列表长度是0，那说明有问题，1也有问题，应该是1000多，或者是就是千把个吧。啊，最后是宝玉说了快2000句话，大致是这么多的。那么然后这个测试它 OK 了之后，我们最后还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让那个 fire 点 close 啊，括号，就是把它关闭掉。那么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刚才这篇文章里面宝玉说的话进行分组。然后我们形成的这两个列表这个是不可见的，因此呢最好我们还是写一段代码让它可见。那我们来继续写空格回车回车两个回车。for 循环 I in range 括号，为什么用 range 啊，因为我不知道它一共有多少条，就宝玉说了多少话我不知道，那么我来生成它这个范围，那就是 range range 括号0逗号，右边呢就是 len 我刚才说的那个 len 内置函数取它的长度，括号 jim 下划线 talks 括号括号冒号。那么这样的 range 呢就会形成一个从0到比如说是1300句，那就是1300 1400那就是1400句，冒号回车之后一个缩进，我就开始要 print 打印嘛，我要向屏幕上输出空格。首先我要输出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它的序号，因为我刚才用的是 for i 在这个循环里面进行循环嘛，所以这个 i 本身它就是一个序列，当然它是从0开始的哦，这是一个习惯。那么因为这里是 Unicode， 所以我给它进行转换，就是 Unicode 括号 i 括号，注意这个 Unicode 函数里面就没有加 UTF 这个指明，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放心它是数字，数字它不会出现像刚才无法进行编码，就是中文无法编码格式，所以不用加这个 UTF 直接搞定。空格加上 U 加上一个空格，就是凡是带 U 的都是 Unicode， 这个 code 里面引号里面就是一个空格，然后加上 Jim Talkers 是 Talkers， 然后这个列表怎么来取这个值呢，注意我们通过索引取值的方法就是加中括号里面放上索引，就是这个 I， 然后点号我们加一个 strip strip 括号，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这个字符串的一种方法，它能够把前和后的空格无效的这都是给它自动清除掉，防止因为文本中它来源的不清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表意没有产生任何理解，然后没有任何影响。空格加上然后 Jim Talks 同样的也是加一个这个取索引找到它具体的值，中括号里面是 i， 然后中括号点 strip 括号去掉前后空格。那么这个 i 呢在每次循环的时候就会从0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行，就会依次把这个谁说的话的那个列表和说的什么话的那个列表这个字符串统一都取出来，然后拼接成为一个完整的一行。回车我们还要再 print 一个空行，这样的话呢行和行之间有一个空格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再回车我们还是老习惯打上 pass pass， 我们把这一段复制在，你可以直接在文本中这个输入然后复制进去，你也可以刚才我们在控制台里面一行一行这么敲出来，但是啊，实事求是来讲我不觉得我们能有一次性搞定的这种可能性，虽然代码并不长有没有十几行，但是很多地方呢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呢可能是搞不定，不过没有关系，多使用你就会更加的熟练，多使用你就会有信心。那么经过我们的处理呢，我们得到了这个很多宝玉说了这个一共是不多1038句话，最后一句话还不是宝玉说的，是夹住宝玉道元俗已毕还不快走，这应该是那一僧一道跟他说的话，但是前面差不多都是对的，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539句话，说宝玉笑道越发禁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啊，这是这个给谁治的来着，是这个黛玉吗，我不记得了，等等吧，反正这个可能还有一些不精确，因为我看到里面还有什么袭人笑推宝玉，这个有你在作揖，这个就是宝玉是一个被动是被说话的对象，可能也被搜索进来了。 不管怎么样，这个就已经完成了操作。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创建一个文件，把输出的结果呢放到文件里保存。那么这个呢，我也已经做了，我会把《红楼梦》这个文本处理好的这个格式和我做出来的包括王熙凤啊、宝玉啊、黛玉啊、宝钗的话通过程序写到文本里面，也上传到了那个我的这个网站上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从上面直接下载。所有的内容就已经说完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虽然本节目免费，但是听学编程会持续更新，不断提高节目质量，以对得起听友们的宝贵时间，所以请给我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如果您觉得这个节目还行的话，请您订阅并分享给您的同事和朋友，这样就是对我最莫大的帮助了。我们还有个微信群，二维码就在节目介绍页面的下方，有兴趣的听友可以一起来聊天。